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9月11日星期一。数据在显美国经济强劲之势，美指实现周线八连涨，黄金失守1920，俄罗斯出口削减计划出炉，美油一度创九个月新高。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国七月批发销售月率录得 0.8%， 为2022年6月以来最大增幅。二、周末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读卖新闻的采访中表示，若确信物价和工资将持续上涨，结束负利率是可行选择之一。植田和南还表示，日本央行有可能在年底前获得足够的信息和数据来判断工资是否会继续上涨，这是调整宽松措施的一个条件。鉴于日本央行将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召开会议，这将引发市场对政策变动的潜在讨论的猜测。三、雪佛龙与工会的谈判在上周五结束，未达成协议，液化天然气工厂的罢工于上周五开始。四、俄罗斯计划在九月份将海上柴油出口量削减四分之一。俄能源部长，俄液化天然气出口自年初以来增长了数个百分点。五、伊拉克石油部长，尚未与土耳其达成立即恢复伊拉克北部石油出口的协议。伊拉克本月迄今石油产量为423万桶每日，出口量为335至340万桶日。另外，伊拉克调整销往不同地区的巴士拉中质原油价格。六、印度总理莫迪提议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将汽油中的乙醇混合比例提高到 20%。 七、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录得 3.99 万人，大幅高于预期，八月失业率维持在 5.5% 不变。数据公布后，加拿大货币市场认为加央行在年底前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为 44%， 高于就业数据发布前的 36%。 八、交易员加大对欧洲央行加息的压注，本周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 40%。 九、英国利率互换显示2023年或2024年央行利率上升至 5.5% 以上的可能性不到 50%。 十、据20新德里会议公报发布，内容提及乌克兰四次，确认2026年峰会将在美国举行。此外，非洲联盟成为 G20 集团正式成员。十一、日本外相林芳正九日对乌克兰进行了一次未经宣布的访问，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访乌。十二、摩洛哥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012人，受伤人数达到2059人。地震学家，摩洛哥地震相当于25枚核弹的威力。十三、英国与新加坡签署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努力缔结双边投资协定。十四、沙特与美国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跨洲绿色走廊。沙特王储宣布签署一项关于印度、中东和欧洲之间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此外，印度和沙特可能在周一签署一份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十五、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茜·霍川九日签署法规，宣布春节为该州公立学校法定假日。十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重组内阁，最早于9月13日进行党内领导层人事变动。17、越南方面表示，与美国的合作已经提升到最高综合战略层面，越南航空接近与波音公司达成价值至少100亿美元的交易，购买至少50架波音737 MAX 客机。18、据外媒，软银旗下芯片设计公司 ARM 的 IPO 已获得超额认购逾5倍。消息人士透露，软银旗下芯片设计公司 ARM 拟将美国 IPO 定价定在其指导区间的顶部或上方，即51美元或以上。19、美媒， 马斯克旗下 X 应用下载量创十多年最低，两个月下降近 30%。 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国家统计局8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1%， 环比上涨 0.3%， PPI 同比下降 3.0%， 环比上涨 0.2%。 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他强调要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三、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中国将不断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力度，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四、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我们要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做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伙伴。五、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希望欧盟秉持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此外，李强还会见了英国首相苏纳克，称双方应当妥善处理分歧问题，愿同英方深化合作。六、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举行中资境外债市场与政策交流会。七、美方正调查中国制造的先进芯片用于华为最新手机，外交部、中方坚决反对。八、证监会近日召开专家学者和投资者座谈会，证监会表示将认真研究与会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出台更多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另外，证监会拟将公募 REITs 试点资产类型拓展至消费基础设施。九、网传所有融券10月1日前必须归还，多家券商营业部人士称目前未收到此类通知。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的通知，通知提到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元宇宙发展，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向元宇宙相关产业倾斜。十一、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组建上海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知情人士透露，拟组建的上海交易集团将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基础，组建全要素交易市场。十二、北京印发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到面向未来信息通信和先进计算需求，在海淀、朝阳、石景山、通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重点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元宇宙、量子信息、光电子等细分产业。13、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14、广州悄然取消楼市限价令，业内人士称房价可涨可跌。此外，广州首套房贷突破 LPR 下限，首套房首付 30%， 利率为 LPR 10百分号即 4.1%， 成为首个突破下限的一线城市。15、哈尔滨打响商品房省外推介第一枪。16、海口已实施认房不认贷，官方答复正在准备。17、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约谈部分地区节能主管部门，要强化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刚性约束，坚决杜绝以节能双碳为名稿拉闸限电。18、9月8日，国家邮政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召开邮政快递领域隐私运单应用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三部门要密切部际联系，强化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加大邮政快递领域涉个人信息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19、蔡崇信、 吴永明周日正式履新阿里巴巴董事长 CEO。 20、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 C919 订单数达1061架，已交付2架， C929 计划提供250到350座席，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21、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投资沪深300指数成分股风险因子下调，权益资产配置空间将释放。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因数据再显美国经济强劲之势，美元指数在美盘时段跌至 104.66 的日内低点后，强劲收复全部失地并转涨，最终收涨 0.01%，报 105.05， 实现周线8连涨，创下9年来最长周线连涨记录。此外，因日本央行行长表态引发市场猜测，美元对日元开盘下挫90点，美债收益率先跌后涨，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至 4.918% 的日内低点，最终收所有失地并转涨，收报 4.989%，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 4.260%。 现货黄金乘过山车走势，其在美盘时段一度涨至 1929.25 美元的日内高点，而后回吐全部涨幅并跌破1920美元关口，最终收跌 0.03%， 报 1919.07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连续9个交易日下跌，最终收跌 0.19%， 报 22.91 美元每盎司。原油继续大幅上行， WTI 原油一度涨至 87.38 美元的日内高点，创近9个月新高，最终收涨 0.52%， 报 87.18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重回90美元关口，最终收涨 0.75%， 报 90.39 美元每桶。美股道指收涨 0.22%， 标普500指数收涨 0.14%， 奈指收涨 0.09%。苹果小幅收涨 0.35%， 成交额超百亿美元。法拉第未来收跌 3.34%， 盘中最高曾涨超 11%。 欧股全线收涨，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0.22%，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49%，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38%。 港股上周五因黑色暴雨暂停交易，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全天基本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卫星导航、光刻机概念持续走强，华为产业链先涨停潮，水产品、云游戏概念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 0.18%， 深证成指跌 0.38%， 创业板指跌 0.35%。 盘面上，电信运营、航空、船舶等板块涨幅居前，互联网、传媒娱乐、石油等板块跌幅居前。今日无重点财经数据与事件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5% 的利润来自 5% 的交易，我们明天见。